苏会长，雷老师，陈主任，陈副院长，各位同学，首先要恭喜你们，能够被邀请加入贝塔伽马西格玛，因为这种荣誉团体的话呢，是 by invitation only，不是你申请的就可以进来的，而是那么他们邀请你。因为你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那我呢，刚才陈主任讲过，我也是贝塔伽马西格玛的会员，那我们会计系呢还有另外一个honorary sos 这个 fraternity 叫做贝塔伽马西格玛，贝塔阿帕赛，对不起，贝塔阿帕赛，好，
它是全国性的这个会计的荣誉这个 fraternity。贝塔伽马西格玛呢是商学院整个院的一个荣誉的一个 society 啊，一个 fraternity。我记得呢，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个故事给你们听哈。我在美国去念书的时候呢，花了1年的时间拿到硕士，那是我们其他的同学都是花2年的时间啊，包括美国的同学，我花1年就把它念完了，加上一个 summer session 念完了。念完以后呢，我的成绩是 straight A。全部都是 A 的哈，全部都 A，所以成绩非常好。我们的系主任问我说，Would you like to get into our PhD program？我说 Sure, I will。这时候问题是要不要读博士哈？我说好啊，很好啊，我就想读博士啊。我去美国念书的用意其实不是想读博士的，是硕士念完了以后呢，就要赚大钱。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谈啊，等我有时间的话，我再跟你们讲。我这个题讲完了给你们讲，因为在我出去之前呢，我就应征到美商公司。美商公司呢，我那个时候在中国银行1个月薪水台币4000，超好的金饭碗。那个时候公务员呢1个月1000多，没有一个任何一个行业的薪水呢比中国银行要好。中国银行是金饭碗的金饭碗，4000块钱。可是我那个时候呢，就觉得中国银行做得差不多了，该换换环境了，就应征美商公司，应征了 Texas Instrument 德州仪器，跟那个 Philips 飞利浦，荷兰的飞利浦。你知道他们 offer 我多少薪水吗？1个月4万台币，1年48万就可以买一套豪华别墅。1年的薪水就可以买到豪华别墅啊！然后呢，我记得那个 Texas Instrument 的人刚刚要来台湾设厂，还没有来，刚在筹备，就要找一个 controller 参与这个筹设的工作。他们的远东区的总 controller 呢，从东京打个电话到中国银行给我，他说我会收到你的 application form，那我们很有兴趣，我大概明天呢会搭飞机到台北，跟你 interview，我已经在国宾饭店呢，reserve 一个房间，你呢几点钟呢到那边来，我跟你聊聊，跟你谈谈。我那时候中国银行呢就在中国宾饭店的隔壁，现在的中山北路分行，很近，大概5分钟左右，3分钟左右就到了。第二天呢，他真的从东京呢搭飞机到国宾饭店跟我谈，谈完了大概谈了1个钟头，东聊西聊的，然后他就回去了，没有停留，他就回去了。那回去的第二天呢，我就接到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是 TI 的人，personnel manager，人事经理，我们东京的 controller 呢要我跟你讲呢，说希望你到我们公司里面来服务，我说好啊，那他说郑学长，我也是政大毕业的，说很高兴看到一个政大毕业的来跟我们一起筹设这个 TI。在台湾的这个公司，可是我也是政大毕业的，我是新闻系毕业的，新闻的。那我知道你是会计系毕业，又是财政研究所毕业的哈。那我说这个莫学长，那个你们的 controller 有没有说他给我 offer 我多少 salary？他说你呢？我们现在初步是4万块台币1个月，我听了都快吓一跳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10倍耶！一般的公务员拿不到2000块钱，我一个月拿4万，你可以想想那个薪水差多少可是那时候呢，我在想说，哇，这么高，其实呢，我去 Philips 也是给我4万的薪水，Philips 也是 controller 他给我4万，两个都一样，都4万。 大概那时候是外商公司的行情了哈。我说莫经理，我能不能冒昧的请教你一下啊？那你的薪水多少？啊，他说在我们外商公司呢，薪水呢基本上是 strictly confidential， 非常非常严密的，不会像机密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你隔壁那个人的薪水多少。啊 ，but you will be able to control everyone's salary you will be known。每一个人的薪水都知道，你一进来的话呢，为什么薪水是从你那边出来的、啊？所以我也骗不了你啊。I tell you, my salary is 1,000 to 120,000 NT dollars， 12万台币一个月。我说 Gosh， 你的薪水是我的3倍耶，我4万块钱，你是12万块钱，怎么会差那么多啊？我说 How come？ Your position is under mine。你的地位还比我低耶，我是副总经理级的，你是经理级的，不是那 manager 是经理 ，controller 是副总经理级的哦。说你怎么12万到我4万啊，怎么差那么多啊？我就问他说坏，他说呢，好，我跟你这学长我跟你解释哈，因为我是拿美国的 MBA， 我是 Houston University Houston 的 MBA， 然后我毕业以后呢进 TI 的总部，德州仪器的总部在 Houston。进他们公司，然后他们刚好呢要到台湾来设厂，我就顺理成章的被派回来了。我拿的是美国的 TI 的 salary level 啊，美国人的薪水。然后呢，因为我被派到落后国家，美国人都不要去的。那落后国家的话呢，会另外加上海外津贴 ，expatriate 啊，海外津贴，所以我的薪水呢才会这么多，变成12万。你呢？我 guarantee you， 你我保证了，你是我们台湾所 hire 的最高薪水的人，台湾的请的人呢，没有人薪水比你更高。哦，他这些解释的话呢，我心里面还是很不舒服。我说，我心里想啊，说只有第一名的读书读得很好的人，才能够在台湾考取研究所，念完研究所，那个成绩不好的呢，都申请到美国去留学了。是啊，那时情况是这样啊，功课好了都在台湾考研究所啊，今年才能考上啊，研究所考不取的呢，都到美国去念 MBA 了，他去美国念书的，那、啊、你的成绩本来就比我捞级啊，好、哦，那去那边念了一个 MBA 回来，居然土硕士跟洋硕士的待遇差那么多、哦，所以心里面很不舒服，回去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哎，今天碰到一件呢又高兴又气愤的事情。高兴的是有人 offer 我10倍的薪水，啊，我如果跳出来的话呢，从中国人跳出来，我的薪水是现在的10倍。气愤的是还有人拿了比我更高的三倍的薪水，他是我现在的30倍。我说，原来到美国去念硕士那么好啊，那我也去那个硕士好不好？我跟我太太商量说，这工作不要做了，就到美国去念个硕士。然后呢，找一家美国的公司呢，游说他们在台湾到台湾来投资。我干脆自己当总经理了，对不对啊？一个月20万台币都有啊，啊，那个4万块钱的台币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是我出国的念书的动机，目标是游说一个美国的大公司到台湾来设厂，然后我自己当负责人，赚很多的钱。可是我到美国就花了一年的时间，我很穷很穷，没有钱。我从小呢，我到国小念完国小没有穿过一双鞋子哦，哎，一年级到六年级没有穿过一双鞋子，都是光着脚丫去上学的，来来去去哦，没有穿过鞋子。念初中的时候呢，才看到汽车长得什么样子，我们那边也没有汽车，啊，路是我们自己这个父亲他们义务劳动开出来的汽车道、汽车路。啊，到我念初中的时候呢，才有路，啊，才有汽车，就这样的一个穷人。所以到我念书的时候呢，要结汇2400美金的 I 团体的时候呢，要保证金2400，2400那个时候呢，合台币12万。我自己在中国银行呢，每个月4000块钱呢，总共做了大概将近4年呢，储蓄了6万台币，还差6万，啊，差6万，然后呢？我说怎么办呢？我妈妈看我这样愁眉苦脸的，这乖，万事俱备，就只欠这个6万啊！一天跟我讲说，电话这样， 不要担心，我回娘家去找你们那些表哥借钱，啊，回娘家找舅舅的那些儿子啊，哎，表哥，这个我妈妈回去呢，在南部回去一趟呢，借了6万块钱来给我，就这样结汇2400美金，啊，那那时候中国银行已经做了4年了，然后呢，我出国念书的时候呢，就把我的太太、女儿跟妈妈又送回南部老家去种田，去种田。出国的时候呢，留给我太太500块台币，让他们生活自生自灭，要自己去谋生了啊，回去种田，总共财产就500块钱给我太太，他们要生活5年，啊，生活3年，然后我就接他们到美国去，所以我到美国的时候呢，到密苏里这个注册完了，学校盖章完了，支票出来盖章才能存在银行哦，哎，学校不盖章的话，表示你没有入学，这个支票不能兑现。对，盖章以后呢，赶快到银行去存进去以后呢，马上垫汇1200美金回来，还债，换成台币把那6万块钱还掉，剩余留下1200。我算一算的话呢，我每个月的房租、书钱、生活费大概100块钱就够了，所以一年呢，总共这个是1000块，1200呢足够让我花一年的时间，所以我告诉我自己说，你一定要在一年之内把硕士拿到。我觉得你要就要去洗碗了，洗盘去了啊、哦，去打工去了。我不想打工，我就告诉自己说，一年之内把硕士拿到。真的是一年之内呢，我就把硕士拿到，啊，拿到成绩都非常好，啊，然后系统我说要不要念博士，我说要，他说要，我说好，我给你奖学金，我说 how much？ 他说 2400， 2400一年，刚好是我们爱川体的那个价码啊，生活费。我说 not enough， 说不够。我说 why？ 我说我要把孩子接过来，把太太接过来。系主任稍稍都说，那怎么办呢？我给我们美国的学生都是2400啊，没有人超过2400的、啊。哎，最后说没办法，说这样吧，我先去做一点事情，再回来念书。好、哦，系主任说，好吧，也只好这样了哦。那你去做一点事情，你什么时候回来念，只要打个电话给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2400一年不会多。但是呢，绝对都有奖学金 ，anytime 你想回来就回来，哎，这个情形。所以我去做了一年的事情，在 CBF 会计师事务所，那一年呢，考美国的会计师考取了，一次就考取了。我们事务所有8个人去考，只有我一个人考及格，其他7个老美都共估，啊，都淡掉，都没有得及格。所以事务所呢，都有真的是刮目相看，说怎么这个人呢这么厉害啊？那一年以后回来继续念博士，我也是只花了3年时间就拿到博士，在我们班上同学呢，我算是最快的，连老美都拿不到。好，3年时间拿到博士学位。我在念博一的时候呢，有一天呢，我们系里面一个老师，就是负责像陈主任、陈产生这样这种角色，他是辅导这个会的哈，会计的一个 honor 的这个 fraternity 叫做 beta gamma， 哎 ，beta alpha psi。很有名的，也希望我们正大会计系呢能够经过 AACHP 认证以后呢，能够把这个贝塔阿尔法三呢引到我们正大会计系来，也是跟这个贝塔伽马西格玛一样的一个荣誉的学费啊，荣誉的团体。那个老师呢打个电话给我说 ，Mr. Zheng，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our beta alpha psi。好 ，Tomorrow Friday we will have a initiation party。Big party 啊、oh, ，I would like you to attend the party， 就是明天晚上礼拜晚上呢，我们有大的一个宴会，一个祝会的宴会，吃大名牌，吃大餐，啊、oh, ，希望你呢明天能够来，邀请你加入这个贝拉瓦赛，啊、oh, ，我好高兴啊、哦，我们老美几个都没有加入，都没有被邀请来，那我就被邀请了，哎、oh, ，早上打电话给我，还在高兴呢。下午又打电话跟我说 ，Mr. Chen， I'm sorry we made a mistake。他说 ，You are not qualified。他说我们弄错了，你不合资格，这个不服。我说 How come？ 他说 ，You are academic， 这个 achievement is outstanding in here in my university， but your transcript in Taiwan is not so impressive。他说你在台湾的成绩单呢不是很 impressive， 不合乎我们的这个标准。我说 how come？ 他说因为你没有拿到 A， 全部的 A， 好、哦， A 标准。那我们的成绩单呢？这么大的成绩单，我们就打分数，对不对？七十几、八十几、九十几嘛，哈。按照美国的标准的话呢，九十分以上的是 A， 八十分以上的是 B， 好，七十分以上的是 C， 规则是我要七十分以上 C 的啊，六十分以上是 D， 起码六十以下的 Frank F 的啊，哎，那所以我们的政大的成绩单呢，就是按照这个来排的，当时哈，现在我们改了，我在当校长的时候呢，讨论过我们这个分数跟 A、B、C 怎么对等。我们呢把它提升了，没有那么高。当时呢，我们是 A、B、C 的招那个，完全照美国人来发挥的，所以我吃了很大的亏，啊，吃了很大亏。那我的成绩是多少？你知道吗？四年的总平均成绩是89.8。好，我那个破记录保留了很久哦，政大没有人破我记录哦，哎，保留了很久才被打破的。现在当然90分以上倒蛮多的了哈，但是那个时候我的成绩不多命啊。教授呢打分数打得很严，不像现在还有些营养学分，那时候是没有的。好，我说 you got to be kidding， don't you know that I'm the top one in my class？ 我们的 top one， 好，我的班上成绩我是第一名的，你们有点搞错啊，第一名的还不能够 qualify 吗？你们的学生都比我差啊。我说 really？ 我说 you look at my transcript。你看看我的这个成绩单，上面写的是 top one in the class， 啊，这个还真的就把它这样调出来，一看的话说，哎，真的哎，他是政大第一名哎，他说哦 ，OK， now we make a mistake again， 我们又弄错了啊，好，我们欢迎你们，明天来，我会开车来接你，就这样的，我就被邀请加入这个贝塔哈瓦赛，好。那贝塔伽马、西格玛什么时候被邀请加入的呢？我念了博士的时候，到博三的时候呢，他们就邀请我加入了。哎，这个啊，在所以念博三的时候呢加入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些的话呢，就说这是一个非常荣誉的一个团体。那你们之所以会被邀请加入的话呢，是因为你们的成绩非常好，好，各方面的表现呢都非常好。那希望各位呢珍惜这个被。邀请加入的这个团体的这个荣誉，也能够在未来呢，那么一辈子呢都能够保持这个荣誉，好，然后呢，在你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呢，能够去尽量的去发挥你们的 wisdom， 你们的热情啊，你们的 honor， 啊，就是这是我们的贝塔伽马西格玛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宗旨的，对不对？好。好，那我们还是要讲正题。今天这个我们陈主任呢，要我跟各位谈的是，知识经济时代呢，这个商业人才的培育。谈到这个商业人才的培育呢，我告诉同学，意见呢非常的分歧。就是我们在台湾这些大师级的人的意见呢，都不一致，都不一致。好，那我会告诉各位呢，一个商管人才。我们怎么去培育他？我们要求这些商管人才呢，具备什么样的 characteristics， 啊，有什么样的特色啊，才是我们觉得他是一个理想的商管人才。第一个，我们先研究这个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好，啊，或者 business management， 好，啊，都有两个字 ，B 跟 M， 这两个字呢，就争了半天，争了要死。有人强调呢，你们商学院的学生呢要学 B， 不需要太 care 那个 M。有人认为呢，我们的商学院的学生呢，其实 B 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那个 M management 管理。好 ，B 是什么呢 ？B 就是你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好，那么专业知识，你到底应该重视专业知识，还是应该重视管理的能力？这个在台湾呢有非常大的争议，有非常大的争议哦。有些人说我们这个商学院嘛或管理学院嘛是个 professional school， 什么叫 professional school？ 它跟其他的 school 有什么差别？哎，其他的文学院、理学院，好，那些呢都不是 professional school， 他们呢是要研究高深学问的，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都是要研究高深学问的。商学院呢不是。商学的话，如果你拿硕士的话呢，他不是要研究高深学问的，他是要学习领导的能力的， 领导能力的哈、哦。那么他们大概也会，这博士呢，商学的博士跟商学的硕士，他的 training 的话呢，基本上他的 orientation， 他的 target 都不一样。MBA 的话呢，主要是训练你将来出去做企业的负责人的领导人的。PhD 的话呢，主要是训练你在商学领域里面呢做高深的研究的，高深的研究的。所以在美国呢，你看到斯坦福大学，他收 PhD 的学生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不收 MBA 的学生，派到你 Bachelor 直接上来，大学不毕业就直接上来，直攻 PhD， 不需要去做 MBA， 为什么？那是 different track， 不同的轨道，好，那训练的目标都不一样。那么做 PhD 的人呢，他收你进入这个 program 的话呢，他不需要你被 MBA 的那个心污染。那是污染，认为那是污染，好、哦，因为你呢已经走那个实务的路了，好、哦，不是做学问的那条路，所以我宁肯呢收大学本科毕业的就直接上 PhD program， 好、哦，就不要再经过硕士的阶段。同样的呢，硕士念完了以后呢，很少有人会再走到 PhD 那条路的，在商学领域来讲，好、哦，当然这是比较好的大学啦，有些大学的话呢，它还是从学士、硕士。博士这样上来，好，当然就是有不同的了哈。好，我们现在就有争议，说我们的商学的教育到底应该重视你的协调、整合、沟通、领导能力的培养呢，还是你应该有最少有一个基本的专业知识要很强？你们都知道说我们机管系有的什么生管人发财是吧？啊，生管人发财。生产管理、人事管理，哈、哦，人事管理还有什么？都是我们六个领域嘛，哈、哦，哎，那个就是我们商科的所有的这些领域喽。那些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是专业的，都是专业的。会计非常专，财务非常专，生产管理也是非常专。好、哦，那你呢？一进到这个 program 以后呢，你要有一个 concentration， 看你要重点要重心要摆在哪里。你必须要把那个专业的知识呢打好，好，那所以现在就有人讲啊，说哎呀，那个专业知识不重要了，我们要训练你这个沟通整合的领导的能力，好，然后呢，他说那你面碰到专业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怎么办？他说很简单啊，你去找顾问啊，他们专家都会帮你解决啊，你只要做决策就好了，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呢，有一派的人呢认为说，我们商学院培养的学生呢，其实专业不是很重要。我们一开始呢就要训练你的沟通领导的能力。但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我说呢，沟通领导的能力呢，来自于你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如果你本身没有很强的扎实的专业知识的话呢，你根本不知道要去问什么，去问谁。那个专家跟你讲的话，你也无从做判断，到底这样好还是不好，是对还是不对，不知道。除非你本身也是那个行业的那一门的这个专家，好、哦，有很扎实的这个基础。还有哪一个 MBA 出来就去当总经理的？没有啊，他要从基层的干起。你要么就把你摆在生管，你们去工厂，你们去管那个当科长，也是很了不起的。说不定还在你当科员开始的，对不对？你当财管的话呢，到会计那边去给我记账。我哪里有说你一出来的话就让你当会计处长、当 CFO， 你能够做什么决策？没有啊。好，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这些商学毕业的人呢，都要再从基层磨练。那么那个基层呢，必须是你专业的领域里面你才会得心应手。好，那么所以我在想着这两个到底是 B 还是 M， 是 business 是专业基础，还是 management 是领导的才能？这个呢，你绝对不能放弃专业知识。好，尤其是在大学部的时候呢，你这个专业基础不要打好。很坦白讲呢，如果你在大学部没有把专业基础打好的话呢，你进到研究所去的话，你空谈所谓的领导的话呢，那个都是虚的。那个都是虚的，好，因为你本身呢，就是跟人讲话你都没有信心，都没有信心，好，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商管教育呢，第一个重要的呢，就是给学生呢一个很扎实的专业知识的能力，专业知识能力。 我们现在这个分工是对的，你每一个人呢选择一个领域，你要选保险，选会计，选财务，选生管，选人事，选行销，都很好，你就把那个 field 呢把它弄得很清楚，你将来出去的话呢发展无限。到了研究所的阶段的话呢，我们可以稍微涉猎一些个统御领导整合的这些个课程，那个时候呢你才可以做整合的工作啊，而不是说一开始就放弃了这个专业知识，光强调啊这个整合。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的三管教育呢，第一个呢要把专业知识呢要能够打好，第二个呢还是培养领导的才能，好，培养的 leadership 啊，培养领导才能，培养 integration 跟 coordination 的能力，好，整合各方面的，然后呢做一个协调的工作啊，这些呢都是我们领导的，这是第二个条件。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专业知识呢就像一个人的骨头，一个人的骨头，而这个领导的能力呢就像一个人的肉，肌肉，就是肌肉，有了骨头有了肌肉，这个人就成型了，就是一个人了，但是呢他是一个行尸走肉，还要加上一个东西，这个人呢才是真正的好的人。什么东西呢？企业伦理，心灵的智慧的培养，企业的伦理。好，今天我们去年2007年前年喽，为什么会发生金融海啸？大家仔细检讨起来，都是哈佛大学那些 MBA 搞的鬼，都是斯坦福大学那些 MBA 搞的鬼，都是华特的那些 MBA 搞的鬼，都是他 MBA school 那些人呢把华尔街搞垮了。为什么把华尔街搞垮了？因为唯利是图，唯利是图，聪明绝顶，唯利是图，没有任何的节制，没有任何的节制。我们在金融界呢最强调，最强调的一个经营金融的原则就是纪律跟稳健，这两个呢是一定要去牢牢记住的。如果你从事金融业的话呢，你一定要严守金融业的纪律，一定要稳健的去做你的每一件事情。很可惜的，我们那些 MBA 的 genius 天才在华尔街的完全忽略了这些东西，完全忽略了这些东西，所以才把我们全世界的经济搞垮。那么仔细回想起来呢，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东西呢？是职业伦理或企业伦理。那这部分呢，如果你缺乏了企业伦理的话呢，一个人呢没有灵魂，他会为非作歹，他会为非作歹，以他的学识，以他的能力，好，那做更坏的事情，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培养的第三个这个三管人呢，一定要给他这么一个企业伦理的概念。这个企业伦理呢，不是在课堂上讲你就会的，谁不知道什么叫企业伦理？坏的事情不要做，假账不要做，贪污不要做，掏空公司的公事不要做，到时候你还是做了。对啊，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说这些都不要做，我在听了，可是我去外面做事情之类这些都还好啊，越看越好，哇，有这么多的钱我可以装在我的口袋里面，为什么不装进去呢？对不对？有没有人发现？就是要发现呢，我逃之夭夭，我这一辈子都享福了，对不对？所以或者是我们的企业老板呢，他不知道企业伦理吗？他不知道说这个钱呢有一部分是其他股东来的吗？不是他自己钱吗？但是呢他知道说他的企业已经做不下去了，我如果不赶快捞一笔的话呢，我整个倾家荡产，我这辈子就毁了。为什么不趁我倾家荡产之前呢把这个公司掏空，然后逃到海外去，我还可以过好几代的富裕的生活。是啊，他的身家性命都不保，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你就很难有羞耻之心，很难有什么廉耻，很难有什么伦理，那些都不顾了。好，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企业伦理或者是职业伦理，尤其我们学会计的话呢，最讲究Ethics, professional ethics, 好，职业伦理，我们有这个职业操守的这个守则。好，那么这些的话呢，其实我们教耳提面面都有，
但是呢，出去以后呢，你还是会犯这个错误。所以根本上呢，就是要从你在大学，从你在研究所呢，培养你这方面的气质跟认知，从这个让你的这个彻底的改变你的这个观念啊，让你呢这个观念呢不会动摇，你认为它是最核心的价值，最核心的价值。我宁肯我不赚钱，我都不能够牺牲我这个核心的价值。那个时候呢，我们才是说我们培养出来一个很杰出的商管人才，好，这是我们的灵魂，好，有骨骼，有骨架，有肌肉，成为一个人。那个人呢，你必须要再赋予他一个精神，那个精神就是他的很珍贵的灵魂，那个就是道德修养，啊，当然是我们的企业道德，我们的职业道德。这是我们的这个商管教育的，我觉得第三个呢要具备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呢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第四个呢，要有国际观。国际观，在现在的所谓的国际村的这个情况，啊，几乎我们国与国的界限都打破了。你们将来竞争的对手呢，不限于台湾，竞争的对手不限于台湾，你们的对手是香港人，是新加坡人，是大陆的人。那些华人也可能是美国人，你的竞争的对象呢是那些人，然后呢你要跟他们去拼，要跟他们去比，好，所以呢你一定要有这个国际观。所谓的国际观呢，就是在你做决策的时候呢，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不要从台湾的角度去看，啊，当你做决策的时候，你选择你的工作的时候，同样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那个太小了，太小了。好，所以在你们在念书的时候，最好呢培养你的外语的能力，啊，英文能力呢要把它打好基础，能够电话拿起来，就像我们书院长刚才一样的，就用英文讲了。哦，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你用英文讲了。为什么台湾的不能成为一个金融的中心？因为我没有人呢可以电话拿起来就到美国那边去挂牌买卖。我今天下单，我要买外汇，多少什么？这个美金多少钱卖？多少钱买？24小时，你随时打电话来的话呢，我电话接起来就要跟你谈条件了，谈这个交易了啊。我没有那个人才，香港人不是，新加坡人不是，他们平常就用英文讲，所以呢，我这个交易的话呢，24小时我可以连线，那跟讲的都是英文，都是外国人。我们说英文，像今天中国大陆也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喽。对，中国人有一份骄傲，认为呢，我们被欺负了168年，从鸦片战争打第一枪开始，我们被欺负了168年，今天我们总算站起来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小看我们，你知道吗？中国庆祝建国60周年的时候呢，他那个士兵，那就挂国旗的哈，从他的那个出发开始到那个国旗的那个栏杆那个杆子。然后升上去的时候呢，他走几步你知道吗？168步，一步都不少，168步。那个是训练了，光是走那168步哦，训练了3个月，知道吗？一步都不能差哦，就168步一定要走到那边，不能多一步也不能少一步，因为他们要记得说我们被欺负了168年。今天我们总算把升国旗升起来了，高高举起，全世界的人都很羡慕。好，那是。国际观，好，就说呢，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你的做你的决策的时候，你的人生生涯的规划啊，都要从世界的观念来考虑。那你国际观的话呢，你必须要具备国际的语言的能力啊，所以英文能力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常常在跟大陆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碰到一些大陆的学者，很有名的学者哦，他就跟我抱怨说，我们。在大陆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什么不用中文讲？为什么你要英文讲？如果有人呢，有官员来致辞的话呢，他用中文致辞，我们还要提供同步的翻译，马上呢，给那些老美呢，马上知道说这个人在讲什么，同步的翻译，其他的人呢，大概都用英文 present， 英文讲。他说，我希望以后呢，外国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呢，一定要中文讲。他不会的话，活该，继续想办法。他要同步翻译，从 中文翻译英文他自己去找人，我们不提供这样的 service。 我说啊，我们呢还是忍一忍吧，你的时机未到，中文还不是全世界的强势语言，强势的语言英文呢还是，我们今天呢只能够忍，50年以后也许你中文呢，就是讲中文的人口呢达到30亿，光是你中国就15亿了，在外面呢海外的华人加在一起又加了3亿，18亿，再把美国人呢，你每天去办孔子学院啊，哎，全世界办孔子学院，对不对？都教中文，50年以后也许会有30亿，那个时候中文变成强势的语言，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不需要学中文。你看啊，今天你走到哪里，不管到多落后的国家，你只要是住那个5星级的饭店或4星级的饭店，你用英文讲的话呢，那个 waiter 一定会知道，听得懂。他们一定有人听得懂英文，但是没有人听得懂中文，你说对不对？啊，所以你中文的话呢，还不能够走遍全世界，但是英文的话呢，可以走遍全世界。所以你只好忍一忍啊，再发愤图强。50年以后，希望中文呢也能够走遍全世界。那个时候呢，我们开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呢，就全程都是中文讲。就像现在呢，中国的官方招待记者会的时候呢，全部用中国话讲，没有一句英文的。那些老外的记者，不管是路透社的啦，什么什么社的啦 ，CNN 的啦，一定要懂中文，否则你就不要在那边听了，没有人会给你翻译成英文的，知道吗？那这些记者呢，也都学乖了。他们一定会看待会讲中文的人来，我觉得派到大陆去一点用处都没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国际观的话呢是很重要的啊，你们要了解说你们未来的 career 会你们的竞争很长的这个生涯呢是会跟全世界的人竞争的啊，那我们要有心胸，有这么大的抱负。第五个，我觉得呢也是很重要的，什么东西呢？使命感。使命感，我们做一个杰出的商管人员，这个杰出的商管人员，你要有份抱负。我呢，一定要替我们的国家、替我们的社会呢做一点事情，不仅仅是我赚钱，我要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我们人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就是对社会、对你觉得你有贡献，有被需要，需要你，因为你可以帮助我。同样的，一个大学也是一样，大学之所以能够存续，就是因为它能够做一些对社会服务的工作，所以它才能够延续下来，它才有价值呢继续存在。如果这个大学呢对社会完全没有贡献的话呢，那我们就根本不会去支持它，它也活不下去了。好，那么这是使命感。这种使命感的话呢，当然有时候呢，我是把它扩大的话呢，我希望能够对我的国家那么有一番的作为，但是很悲哀的呢，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国家呢，到底它的作为在哪里？我们对年轻人都很彷徨，不像中国大陆的人，中国大陆人呢很简单，我告诉你一个使命感，中国人要翻身，积弱了168年的话，我们现在要站起来，要站起来，让全世界看到中国这么大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每一个。在高等学校毕业的，只要他是个很杰出的学生的话呢，他都有这份的使命感，说我今天呢，就是未来的30年，我要把中国带到那个地步上去，我是一个领导的人，好，我要塑造中国未来的前途，不是跟着别人走的。那中国未来怎么走的话呢，我有一份责任在身上，这个就是使命感。今天呢，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定位哈。都搞不清楚啊，所以真的让我们的年轻朋友呢，不知道说我该负什么的使命。但是我告诉你，没有关系，你就把这个使命感呢，抱放在对社会的服务跟贡献就好。我们要替台湾呢，让这个社会呢更好，啊，让台湾更好。我尽我个人的能力呢，把台湾的社会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步，好，把台湾的未来呢，这个。社会环境啦、自然环境啦，那这些的话呢，我会在商业领域里面打滚做事情，但是呢，我同时也要回馈我所生存的这个空间。好，那有这份的使命感的话呢，我想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商管的人才。好，那么以上5点呢，我认为是我们今天应该培养的一个非常 perfect 有一个三个人才啊，第一个呢有专业的知识，第二个呢有灵感的能力，第三个呢有职业伦理的观念啊，职业伦理观念，第四个呢有国际观，第五个呢有使命感。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你们都被邀请了，全商学院才邀请你们十八位进来，对不对啊？商学院有三千多个学生，是不是？对呀、啊，三千多个学生，啊，一年呢只邀请十八位进来，非常的不容易。那你们都是因为成绩非常的 outstanding 啊，才会被邀请进来的。也就是说呢，你们有非常大的 potential 呢，可以成为我上面讲的那五个要求的条件都能够具备的。好，一般呢，可能呢不是一般的我们上学的学生，我不可能要求到那么多，要求到他们具备的东西。有一个笑话呢，是吧？说一个教授呢教一般的同学呢，那里面呢，大概有每一班里面呢，大概有20%是不要教他自己看书都会的，根本不要来上课。好，他说另外有20%呢，大概是孔老夫子来教也教不好的。好，哎，孔老夫子来教也教不会的。那我比孔老夫子差多了，我还是教这些人吧，根本不能教啊。所以20%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啊。那么我教师要教的是什么呢？就是中间的那60%，一定要把它带好，啊，带上来。好，那上面的20%的话呢，我不需要去教他。如果他要给我教的话也好了啊，他不是上课的时候溜去打电动玩具去干什么的啊，去看电影。你们知道吗？常常会看到有一些名人啊，他都会想到，哦，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其实每天在翘课。有没有看过这种？有哦，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你知道吗？非常错误的示范。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为什么我们要念大学？围墙里面的东西就是培养我们的气质的。我们为什么每天要去那上课？啊，因为那个呢，可以让我们的心沉淀下来。真的，在一个学术殿堂里面，一个具有富有学术气氛的一个场所里面呢，来培养我们的心灵，培养我们的心灵，那是个很神圣的，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你要网络教学就没有这个感觉，就没有这份的环境，对不对啊？啊，你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名人，他天天翘课哦。那个我告诉你哦，天天翘课的人呢，有100个呢，99个都失败了。只有那个特殊的例子呢，今天大家那么骄傲的胡说八道，你不要相信他啊！你相信他的话呢，99%你是失败的。那些天天翘课的人，啊，失败的哪里有今天有机会讲话？哎，他运气好，让他上来了，所以他就可以吹牛了，说我当初呢都是没有去上课的。我告诉各位哦，上课是每一堂都到的，每天都窝在图书馆里面看书，每天一考试的时候呢，都七早八早就去抢图书馆的位置。为什么？因为你晚点去的话就客满了，啊，晚点就客满了。那我后不后悔呢？不后悔啊。那个时候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功课上面，那我们的课外活动呢照样有。我把其他的时间挪出来放在书本跟课外活动，那些呢其他的休闲啊或是其他的那些，我真的是要降到最低最低啊。在学生的时代里面呢，是我们人生呢最宝贵的时间啊，最宝贵的时间我应该把它花在什么呢？打好我的基础，充实我的专业知识，塑造我的人格，培养我的道德，啊，让我呢毕业以后呢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顶天立地的人，可以经得起任何的考验，经得起任何的诱惑，可以拒绝诱惑，那就是一个很完美的我们的三个人才啊。好，最后呢，我再送各位呢四句话，作为你们未来人生的参考。我们的跟我们的贝塔伽马西格玛的意义有关系的啊，哦，四句话呢，其实都大概都一样，就是用智慧做事，以谦虚待人，就是做事跟做人的两个方法。用智慧去做事，以谦虚待人，能谦虚则长官器重欣赏，能谦虚则部属信服拥护。能谦虚，这同才同事呢喜欢你，到处无往不利。一个人的成功，每一个人的才智其实都不是很大的。成功的人跟失败的人的才智呢 一点点的差别而已，搞不好那个成功人才是还比那个失败的还差。但是他为什么成功，他为什么失败，因为这个成功的人呢，有别人扶他，有别人拱他。别人为什么要拱他，因为他待别人非常好，非常谦卑，非常谦卑。好，这个曾国藩呢讲过一句话，说骄则满，满则轻。好，骄则满，满则轻，骄傲呢一定会满，满一满的话呢一定会倾斜出来。好，骄则满，满则轻。好，这是一个。好，第二句话，好，第二个也是跟这一样的，做事积极进取，做人谦虚忍让。好，做事呢一定要积极进取，我们每天呢都要往前冲啊，不要懈怠。但是呢，做人的话呢，一定要非常谦虚，我宁肯退步一点，让你上去，让你上去。啊，你们将来是要做事情的话，碰到一个不好的上司，觉得他各方面都比你差的话，千万不要想说我把这个上司干掉，把他的位置取而代之。那个时候呢，你有那个想法的话呢，你一定会死得很惨。先被干掉的是你，不是你的上司。今天他可以爬在你的头上，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啊。所以你千万不要，除非有对上司不服的这种心态，你要尽量的帮助他，把他拱上去，那个位置就是你的，懂吗？不要想说我把他拿掉的话，然后把他位置取而代之，那是最笨的想法啊！你要想办法来替他做业绩，把他做的最好，然后把他拱上去呢，他的位置自然就提拔给你。好，所以做人做事呢，我有这些句话呢，送给你。你们仔细想想，我们常常讲说，我老公讲那些大道理呢，其实我就觉得很抽象。这应该都很好，应该做的，可是在我生活上就很抽象啊，怎么办呢？很简单嘛，你只要谦虚的话呢，什么人啊，什么爱啊，都有了，你知道吗？你对人每个人都谦虚的话呢，你那个所有孔老夫子的教训，你全部都服膺，全部都做到。好，好，那个时间大概也差不多了，我想就这几句话呢，跟各位分享。给各位呢做个参考，最后还是要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啊，你们的前途呢真的都是无量，好好的努力，那么好好的那么创造一番的事业出来，千万不要忘记你是贝塔伽马信仰的荣誉会员，终身的祝福大家，谢谢。